象表达就不美了。因为约伯记他成书的年代非常的早，他远远在圣经啊用其他的部分用三啊七五这些数字表达一些特别含义的这个之前。那这里讲到他的祝福啊，首先讲到他的家庭方面啊，然后再讲到他的财产，然后又讲到他的社会地位，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前面讲到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下面呢就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啊，他敬畏神，说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就打发人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那我们看任何时代人的本性都是很相似哈，所以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我们都知道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大家的习惯是不一样，这个人的本性很类似。其实从约伯到现在，年轻人都是喜欢放，喜欢开个 party， 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有一些娱乐。那约伯呢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约伯在这里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吩咐他的儿子们，他有这个权柄让他们在神的面前献上自己。然后呢他自己呢倾倒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了神。约伯常常这样行。那这里讲到约伯这样做不是一次两次哈，而是他经常这样做，起来为他的儿子来献燔祭。那原因呢？
献燔祭可以替人家献吗？献燔祭可以替人家献吗？他可以，约伯可以替他儿子献。
是在那个时候。
还是说献燔祭是要自己去献？
他是替别人，他是替他的孩子。
神悦纳吗？
因为其实在神向摩西公布那个山上的样式的时候，也是祭司替别人。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不需要别人替我们啊，因为耶稣一次替我们献上。那约伯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动机哈，是因为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那他不仅是恐怕孩子犯罪，而且他是有一个敬拜的心来到神面前。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事，哪怕是非常重要的事，像我们今天传福音，那将来到了见神面的时候，一切最重要的这些事工也都不需要了，因为在天国里这些都已经到了一个终点。那么我们对神的敬拜是从我们一认识神开始，那一直带到永远永远里去。那么什么是对神的敬拜？下面这段话是非常的特别，说它特别是因为在整本圣经中神和撒旦之间的直接的对话只有这一次。那神呢是用一个拟人的方法把天上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在这里表达出来。那神的众子，神的众子究竟是指什么？在这里我想学术界面他们有不同的争论，今天还很难有一个定论。有的人认为是敬拜神的子民，那也有的人认为是天使，那我们这里就是把它当作天使来理解。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去看解经方面的书。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我们看撒旦在这里非常的焦躁不安，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圣经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我们在这里注意到神称呼约伯，称呼我的仆人能被神得到这个称呼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神还对摩西对亚伯拉罕对大卫说我的仆人。那我想够被神称作我的仆人，那首先的要求就是对神一定是有一个忠心神才说我的仆人，这个称呼中包含了很大的爱。他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 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的所有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产业在地上增多。那我们在这一段话中，我们首先看到对我们基督徒有个很大的安慰啊，就是神在我们的四围啊，安四围圈上篱笆来维护我们和我们的家，神并非不看顾我们。那我们看撒旦，他是一个啊唯物主义者。为什么说呢？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神说约伯有四样的优点：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那撒旦回答的时候只说了一个优点，只说他敬畏神，没有提其他的三样。那撒旦看得非常的准啊，就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敬畏神，那其他的优点就没有办法建立了。我们想到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到做人的各种表率的时候，我们可以翻一下啊。哎，我们看，我想找一下罗马书。是十三章吗？哎，其实十二章。第十二章讲到献祭与主当的活祭啊，然后下面第后面就讲到基督徒的行为法典，其实就是献，为什么先提出要啊献上当做活祭，后面再讲行为法典？因为首先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地位啊，就是献上当做活祭，如果不献上其他的行为法典，那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撒旦在这里提到约伯的时候，他先说约伯敬畏神其实无故，只提到约伯这一点敬畏神。他后面说为其实无故呢，他说他在这里，我们说撒旦是一个 accuser， 是一个控告者，那他在这里控告约伯的什么呢？他实际上是控告约伯的动机啊，说约伯动机不纯，实际上哪里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那约伯爱你其实没有原因啊，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约伯撒旦在这里解释，他说你是用篱笆围上他的家，并且给他那么多的祝福，如果约伯没有从你这里得到物质利益啊，那约伯还会不会爱你？他必要当面啊弃掉你，他一定要当面来否定你。那我们在这里稍微想一下啊，那撒旦说这句话，他的意思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指的神并不具备敬拜的价值。如果人不是从神那里得到好处，神就不值得敬拜。那我们在这里想，我们如果假如不知道下面的部分，我们说如果约伯否定了神啊，神还值不值得敬拜？其实神之所以啊值得敬拜，或者说神他自己的荣耀是不依靠其他的任何的所造之物，就算人否定神啊，神仍然是神的荣耀，是因为他自己，不是因为其他任何的原因。然后我们在想，人有没有办法爱神？撒旦他的观察有没有一些道理？那我们看在旧约圣经中，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去找这个撒母耳说我们要立一个王，然后撒母耳就去满怀忧愁的找神说他们要立一个王，让神这时候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倦你，他们是厌倦我。那在新约圣经中耶稣也说他们来跟从我不是因为别的什么，是因为吃饼得饱，他们因为满足了温饱的问题所以来跟从我。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延伸一个问题，那么谁能得救呢？既然人的本性是这样，既然没有办法爱神，那人怎么能得救？那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那就没有人能到我的面前来。 就是在人不能的，在神都能。约伯他自己并非能够爱神，因为神一直在爱他。所以我们看到这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会手里会捏一点汗，下面的挑战啊，接下去会如何的发展。但我们注意到这件事并不是看起来是神在回应撒旦的一个挑战，但是呢，这件事是神先发起的，是神先起头的，并不是撒旦主动向神来挑战，而是神说：“撒旦，你在地上走来走去，来过来，我要问问你，你看没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这么正直，啊，那你是干什么？”那我们接下去看，哎，现在请哪一位来读一下？炮，能不能请你读一下第一次受撒旦攻击？有一天。哎，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哎，这里不仅是祸不单行，而且一下子就出现了四次灾祸。那我们中国人还说“天灾人祸”。那我们看啊，发生了这四件事，是轮换着“天灾人祸，天灾人祸”。那一开始的时候，先是人祸。是十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那接下去就是天灾，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那接下去呢，又是人祸了，加勒底人分作三队突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与刀杀了仆人。那再过来呢，哎，又是天灾，所以你的儿女正在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那从这个次序呢，我们看他和神蒙福的次序好像恰好相反。蒙福的时候是先说他的儿女，然后再说他的羊，最后说骆驼、牛、母驴。那他遭殃的次序正好是先把他最后的那些驴啦、骆驼啦先拿去，最后来拿仆人，他最后呢把他最亲爱的儿女拿走。那我们看到攻击的方向呢，也正好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那第一个方向是南方，十八人是在南面。接下来呢，说到天下降下火来，这是从西面。那加勒底人呢是在北方，那个热风是从沙漠来的，是从东方。所以神使出浑身的这个手段来攻击约伯。那我们看约伯的反应是什么？那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那约伯的第一个反应，他没有失去理智啊，他马上伏在地上下拜，就是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没有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诅咒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在这里约伯说了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他这句话里包含了他对人生、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识。我们想，我们人活在一生，对于我们的世界、对于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怎样的 outlook， 我们有一个怎样的看法，这是取决于我们对神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一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自然就想到神，那么对神的看法决定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那每一个时代他的人文思想或者哲学上的精华，归根到底都是归根到底的对人究竟怎么看。那我们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对人本身了解了这么多，不管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对人了解这么多。但是我们人究竟是迁都在什么地方，就我们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困惑。那在约伯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非常深的认识，就是神一切都是来自于神。那通常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神，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爱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即使我们离群所居，即使我们跑到一个山洞中，那我们在山洞中待久了，我们自然对这个山洞也产生了一个依恋感，产生了一个感情。我们不会说我们真的愿意离开世界，只是我们喜欢我们自己的那个 version 那个世界。 那当一个人真的不承认神的时候，那神把他的创造啊从我们的世界中抽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假如我有一个东西啊放到你的家中啊，你不承认的是我的，那我拿走，这是理所当然，对不对？那神啊在这里啊就在约伯的身上啊展开了一些个剥夺。那首先的剥夺就是把他的亲人，把他的财产拿走了。那约伯的第一个反应，他承认所有的都是来自于神。那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他也不认为神为愚妄。下面我们请小光来读一下第二章，从第二章的第一节，读到约伯并不一口犯罪。好，就是又有一天哈，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又有一天是说已经过去了一些日子。那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继续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在这句话中，我们注意到神并没有把责任推到撒旦身上。神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神这里很明确的说：“是我攻击他。”神没有说：“你看你攻击他。”啊，上面的四个灾祸，神都把责任放到自己的身上，说：“你虽激动我来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真。”那撒旦灵机一动，撒旦的反应也是非常快，马上又提出一个理由。他提出的理由，他是引用了一句俗语啊，一句俗话。中国的俗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啊。他引用那个俗话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一切都是身外之物，那只有自己的生命活着，这才是真实的。”所以说你如果你切伸手伤他，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那看到这里，我们心里啊有没有一点为神捏了一把汗？有一点。记得在撒母耳记的下啊，大卫曾经犯了一个罪。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能找到的话，大卫犯罪是因为他数点人数，数点人数，然后是神降瘟疫。大卫早晨起来，我来读一下好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那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很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这大卫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啊，他知道如果落在人的手中，那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是在撒母耳记最后一章，应该是24章，不过我们不用翻了。那如果落在撒旦的手中会怎么样呢？大家，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到啊，如果我们落到撒旦的手中，我们会不会持守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哈，这就像如果说啊，约伯他像彼得一样，会不会当面弃绝神？会不会他因为他一时的胆怯啊而否定主呢？我们看最后晚餐的时候啊，主预言彼得不认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啊？就是在22章第31节，他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想主在最后的晚餐啊，他说所有的话 啊，每一句都是非常宝贵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那神啊，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约伯，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如果约伯当面拒绝神，他是不是真的要永远落在撒旦的手中呢？说撒旦好像要筛麦子一样，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希腊文的原文，就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和我已经为你祈求，都是用的过去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撒旦已经得到许可，可以筛你们，就像约伯今天所面对的处境一样，撒旦已经得到许可要筛你们，但是我也已经为你们献上了祷告，叫你们断不至于失去了信心。啊，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光亮下来看约伯，啊，我们很难理解约伯在仇敌的攻击下，他怎么能够还能够站立得住？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然后我们看约伯，他头顶上就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来刮身体。那他的亲人中只有一位剩下了，就是他的妻子。那这时候他的妻子并不能理解他，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祈祷神死了吧。啊，我们可以站在约伯的位置上啊，他这个时候非常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心啊，但是并没有人。那也有人说，撒旦之所以留下他的妻子，就是让他妻子来说这句话。啊，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中得福，不也受祸吗？”那接下去是讲约伯的三位朋友来看他。那请哪一位来读一下？我自己先读一下，这个比较简短。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提麦人以利法、舒雅人比拉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降在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那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就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怎么不一般呢？那首先他们都是有身份的朋友，他这三个人可能是三个族长，三个在他们不同部落中的一个代表。那他们听到约伯发生的这一件事，他们就闻讯而来。那当他们看到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那认不出他来，那有人说是因为他疾病的原因，脸完全变了形状。那也有可能是他上面头顶长的毒疮啊，让他看不出来。那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同他说话。那这三个朋友啊，的确是真正的朋友啊。首先他们能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他，那看到他这个悲惨的这个光景以后啊，又能够和他坐七天七夜，还非常的难能可贵啊。我们在痛苦到很极点的时候啊，常常没有什么话能比和我们一起陪着更能对我们有一个安慰啊。那下面第三章是约伯诅咒自己的生日啊，请杨弟兄，哎，能不能替我们读一下从第一节到二十六节，这个比较长。我们看这一段，我们会感觉到约伯，对于约伯来说，这个死亡和坟墓成了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护照啊，他的心非常的 tender， 他说 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那我们在看整个这一段约伯诅咒自己的生辰之前，那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约伯他所经历的苦难，这样我们在看这段的时候啊，我们就大约能够进入他的感觉，进入他自己的那个 suffer。 那他，我们说过他所受的这个剥夺是四个方面，身体、心灵、社会和灵性。那我们就不讲其他的几个方面，我们就集中的来看一下他身体上，他身体上究竟所受了哪些磨难，让他 cry for death。 那我们看第二章第七节啊，我来读一下就好了。他说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然后前面说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这个毒疮可以想象是非常的痒的，所以他用瓦片来刮。然后二章第十二节他又说他的朋友认不出他来，就说他至少他的容貌上已经起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五节或者我们可以看第四节，他说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尽是翻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或者我的日子必缩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那我们再看第十六章第六节，他说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适。说明他身体已经枯瘦，好像大家看着他的样子来攻击他。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九章第十七节，来请坐，来到前面坐。第十九章第十七节说，我口中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的同胞也憎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然后我还有三十章，我想第二十七节，他说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我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苦声。这是我们看到约伯他的遭遇在身体方面，在社会上，在家庭，在他的心理，在他的灵性都起了波澜。所以我们看从这个背景下，我们再看约伯诅咒自己的生日，我们就觉得容易理解，容易进入他自己的感情和他的角色。那他看说，他说我愿生我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也都灭魔，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求他，愿炼光不照于其上。他为什么诅咒自己的生日呢？因为他后悔自己出生了。他说我为何不除母胎而死，我为何不除母腹绝气。为什么他要诅咒他的生日呢？因为假如他不出生，下面就是说我不然的话，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土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屋子的王子一同安息。这个时候这个死亡本身它是一个恐惧， 让人远离这件事情。在他的苦难的之下，这个死亡本身忽然焕发了一种光芒来吸引他。他说，当如果我那时候进入死亡之中的话，那里呢恶人就止息搅扰，困乏人也得享安息，被囚的人从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所以死亡好像把一切都扯平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坏人还是好人，不管是被囚的还是自由的，也不管是督工的还是奴隶，大家都在这个坟墓中得到安息。那下面二十章之后是他进一步表达他渴望死亡，就是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那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当一个人在患难的时候，当他的身体受到亏损的时候，他的对现实的理解忽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当这一切的灾难降到约伯的身上的时候，约伯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一个变化。那我们知道几年前在香港发生了这个 SARS 啊，那香港一直是一个娱乐生平的一个地方，大家都在忙碌。但是当那一年 SARS 发生的时候，那香港人忽然成为全世界那年为 SARS 病人捐款平均人均最多的一个城市。那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变化呢？因为周围亲人的去世忽然让香港人意识到，人生不仅仅就是娱乐生平，生命有它严肃的一面，人生有些严肃的一面需要我们去关注。那911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件非常让人伤心和愤怒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60年代到911之前，美国深受后现代的影响。那什么是后现代呢？也可以简单的用两个字来表达。那第一个就是相对主义，第二个就是 selfism，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me generation。 那什么是相对主义呢？那用相对主义的方法来解释911，就是那911对于美国来说的确是坏的，很多人美国人受到了损失，但是呢对于那些恐怖分子来说这是好的因为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荣耀了他们的神，这是相对主义的一个解读。但是我们发现911之后，美国人没有人这样解读，大家再也不提相对主义了，大家都一致的责备恐怖主义。为什么过去的相对主义现在成为了一个绝对主义呢？因为当这个真的灾难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自己真正 involve 在这个灾难之中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思维的框架，我们的思想忽然都受到了挑战，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世界观。那我们看到疾病或者说困境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变呢？我这里可以列举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失去梦想。过去一切有意义的事情，今天我们需要来重新的评估它是不是有意义，这梦想还能不能成真约伯在这里他在前面没有任何的盼望和希望，所以他才会求死。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时间变慢，当我们娱乐的时候，当约伯和他的孩子开 party 的时候，在时间已经变得非常的快，大家非常的享受。但当他的身体皮肤刚收了口又裂开的时候，盼望黑夜到盼望天亮，天亮来了又盼望黑夜，只是希望早一点回到他的造物主那里去。那第三点呢，就关系变到劣化。那他的三个女儿七个儿子全部失去的时候，只有他的妻子在他的身边。那其实他的妻子也说，你当面诅咒神了，妻子也不能和他同心。那不远千里来了三位朋友，那这三位朋友辛辛苦苦和他做了七夜，那一开口的时候，他与他的三位朋友进入了争论，而且这三轮争论是越争论越激烈。那最后呢，大家争论进入了一个僵局，争论不下去。约伯的朋友没有办法帮助他，他说他的朋友是你们是干枯的河床，如果我到你们的位置，我也会说你们同样的话，你们是根据我自己今天的境况来判断我，你们要用言语把我压碎。那第四点呢，就是力量消失。那在我们身体在我们的境况很好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以受我们自由的支配。我记得我原来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喝一杯咖啡然后去听音乐，但是我们的人是何等的脆弱，当我们的身体的温度哪怕升高一度就已经不舒服了，我们的心脏稍微的跳得快一点 或者慢一点，就成了我们很大的一个 burden。 而当我有点发烧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咖啡实在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听音乐的时候我的耳朵都疼。我们对现实调整，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看法。那第五点呢，这性格受到磨练啊，我们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我们的困境中会显出我们的本相来。第六点就是优先次序需要调整。我们原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我们有许多的 yard work 啊，我们有许多旅行的计划啊，我们有很多的梦想我们都要去实现。但是当疾病和患难到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我们的生命要紧，好像一切都围绕我们现在如何活下去，如何能够把一天每一天坚持下去。那究竟我们讲到患难啊，给现实带来了看法，那究竟什么是现实啊？究竟什么是现实？我们实在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那约伯在他遭遇这个患难之后，他对现实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调整。他认为他不想再活下去，不想回到他的列祖那里去。那在约伯很多年之后啊，又出来一个杰出的青年。他和约伯本身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从社会上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属灵的人，神待他有密友之情。那神把他啊作为一个例子，作为一个典范抓出来，这是最好的人了。如果今天啊在约伯活在今天，那可能会评为十大杰出青年，神把他挑出来。那神把他挑出来的目的啊，不是要折磨他，不是要整蛊他，不是要让他崩溃，而是要让约伯蒙福。但我们今天的蒙福是要对我们神和对人有一个真实的认识。那在约伯之后多少年过去了，那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又有一位杰出的青年，他是从不同的进路和约伯得到了相同的一个结论啊。我们知道这位青年人他非常有钱，但他并不是一个暴发户，他非常的，他不仅是有钱，而且是非常的有智慧，他被称为犹太人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那他不光是有智慧，他还有权力。他从不同的进路和约伯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约伯是在神对他的剥夺之后他开始有认识，那这位青年呢，是神对他祝福，祝福到一个地步，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满足他，他也得出了内心同样的呼喊。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圣经把约伯记继续往后翻，我们翻到传道书啊，这是所罗门啊所写的。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个国王。传道书第四节啊，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域，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蒲圩，也有生在家中的蒲圩，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有许多的妃嫔，这些都是我们所梦想的。我们去修造园域哈，这个字，我们修造园子，扩大我们的葡萄园，我们再买许多的奴婢，我们又有许多的羊群，我们有各省的财宝，而且又有歌唱的男女。结论是这样呢，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在眼前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啊，我们看所罗门，在他那样大的一个权力的之内，我心所乐，我心里喜欢想要的，啊，我没有禁止我不去享受。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啊，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那后来呢，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的事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扑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往以后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们知道，在最后耶利户出现的时候，耶利户曾经针对约伯的三个问题给约伯一个回答。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义人与不义人有什么区别呢？啊，约伯曾经有一个感叹，他说我一生做义人啊，我的结局也是这样，神仍然伸手啊把我挑出来要攻击我啊。义人与不义人有什么区别？那所罗门王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聪明人与笨蛋有什么区别？这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他也和约伯得出同样的结论，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扑风。那么说，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人存在的基础又是什么？人的结局是在哪里？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敬拜神，是回到现实。因为虽然我们今天眼睛看不到神，但是就像这个约伯记所说的，神将来会在旋风中出现。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们来到神家的时候，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回到现实中啊，我们是一个站在神启示的亮光下来看待我们的生活。那对非基督徒来说啊，基督徒在教会中敬拜神啊，正好是脱离现实。那为什么呢？啊，基督徒在外面有许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烦恼，在教会中我们暂时放下一下自己的烦恼，我们暂时寻求一些安慰啊，好像正好是逃避现实。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看非基督徒恰好是脱离现实。为什么呢？啊，你如何面对人生的虚空？你如何面对自己的疾病？如何面对人生的无意义？如何面对我们将来的结局？欢迎我们以后在下一堂我们继续来探讨真理。好，我们大家安静来预备敬拜神。